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看翻开讲义491页。我们的课程呢，进行到第九章第二节。那这边谈到是大圣所传的大圣经的序曲。那我们先前谈的六度集，然后也谈的道智大经。六度集是众慈悲，那道智大经是众智慧，那三品呢是众这个信愿，众信愿。那三品再跟大家很快的回忆一下，三品就是三项修行的一个方法啊。那第一个是忏悔，那第二个呢是随喜啊，那第三个呢是劝请啊，就是这三品呢，就是三项三类啊的概念。那忏悔。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从早期佛教的忏悔，那它是跟戒法的修持有关系，然后慢慢的呢，这个佛教有一些衰弱的一个情况，那就对于僧团信心不足，所以就然后这时候又有十方佛的信仰出现，所以这个忏悔呢，就原来是在寺院里面，到寺院里面的一个忏除自己过失的一个方法，它慢慢变成是一个修行的法门。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很重要的概念，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忏悔在早期佛教就有，那它不是法门，所谓法门就是可以整天修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是当作戒法的一个环节，就是有犯错才忏悔，是忏，而且早期佛教忏的是这一生做的错误。但是大圣的这个忏悔法门是忏悔无始劫，怎么忏都忏不完，所以要整天修啊。所以这个忏悔都虽然在早期佛教也有，但是到了大圣佛教呢，它的一个概念就不一样了啊，然后也变成是一种法门啊，法门的一个修行。那它的一个忏悔的对象是十方佛，对十方佛忏悔啊。所以现在我们过年呢都会拜三千佛，对不对？拜三千佛，它其实是忏悔法门的一种啊，就是有借由礼佛来忏悔啊。以前在澳洲念书，过年都要拜千佛万佛的了啊。曾经有一个师父在那边开示，他说因为在台湾北传佛教拜千佛要用唱的啊，用唱诵的，那有很多那个流行歌曲调也进来了，这是一个现象了啊。那当然有些人就唱得很开心，但是那个师父就开始说，这个拜佛是忏悔法门，应该要怀着惭愧心来拜，不是在那边唱得很开心。当然了，这个能够开心也不错，至少愿意来拜嘛。但是可能大家都不太晓得它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拜千佛万佛这些都是忏悔法门啊，如果大家有去看经的内涵都是忏悔的啊，都在讲忏悔。好，所以三品的第一品是忏悔，然后导师也说这个是最早 在三品里面最早成立的一个修行内涵啊。那第二个第二早就是随喜，就是491页，我们上次谈到这边。那一般我们说随喜啊，好，比如说我们看到某某人做好事，哎，我感到很随喜啊，这不够啊，按照导师的开示，你要赞叹他啊，做得真好啊，啊，自己也去做啊，然后呢，内心呢，心生认同啊，啊，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一件好事，生起欢喜心，所以是由这一个身口的行为而推就到内心啊，推就到内心，嗯，所以这是整个随喜的一个内涵啊，所以怎么修随喜呢？一定要有身口的行为，然后推就到内心，内心的一个认可。认同，乃至变成自己的一个信念啊，嗯，那这个是随喜的一个修法啊。好，那在我们上次谈到倒数第二行了啊，倒数第一行，这个是在谈关于随喜跟回向的关联啊。回向，如果以这一个导师书里面所说，他是在劝请之后才成立的，有四品，对不对啊？如果是三品的话，是忏悔、随喜跟劝请啊。如果四品，就是在加回向啊。但是呢，这个导师在这边有留意到，随喜跟回向可能在一开始它是一组的。没有被分开的，就是随喜之后就回向，所以在他就举舍利弗悔过经说，在说明随喜之后，接着说在492页，他翻到492，他说某等诸所得福，就是某某人哦，嗯，皆布施天下十方人民、父母、捐费蠕动之类啊，就是昆虫啦啊等等，嗯，会飞的啦啊，两足之类、四足之类、多足之类，皆令得佛福德啊，或是佛的功德啊。好，那导师下面就说，以自己的福德呢，布施一切众生，然后接令得佛，也就是成就佛的功德，或是成就佛道。你要成就佛道，你自然就是要具足佛的功德。所以这边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一般有时候会讲功德，对不对？有时候会讲福德，在早期啊，特别在大圣经里面，它基本上它是不同的翻译，同样的概念，福德功德啊。但是到了汉武梁武帝是吗？跟达摩的问答，这个就被分开啊。那个达摩就说：“梁武帝，你没有功德，你只有福德。”那个福德也比较类似世间的福报啊，功德是比较是能够成就出世间的啊，大概，所以这个要看文脉或是语脉啊。那这边的福德基本上就是跟功德是同样的啊，是无形的，嗯，好，所以以自己的福德布施一切众生，令得佛，那。在这一段经文下面又说呢，所得福德皆聚集和会，以持好心施于天下十方。好，那导师就这边就要做一个辨析，他说这上面第一行某等诸所得福呢，皆布施十方，跟下面呢那个持好心施语都 是同样的概念啊，也就是回向的一个古代的翻译啊。所以回向呢，是跟随喜，随喜就有功德，就有福德嘛。然后之后呢，要把这些功德再布施给众生，这个就是回向啊。回向就是愿我们的一个所获得的这一个功德利益呢，分享给众生啊。那这就牵涉到真的能给吗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说，他说这个是一种发愿，一种内心的一种愿意把这些功德给众生的一个培养啊，是我们修的众生没办法拿到这样的功德无形，但是呢，功德的果报他可以获得啊，也就是当我们感得这个福报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过去生做了好事情啊，这一生很有钱，我们可以拿这些钱去给众生啊，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功德的果报啊。那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你没发这个愿呢，有人需要的时候你也不会给，也就是先去培养那一种舍心啊，发这一个愿。那当这个果报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动力啊，这个是一贯的相连接的啊。好，那接着老师就说，舍利弗悔过经随喜跟回向是相连的，他有特别注意到这两个法门，它是联合在一起的啊。虽然他后来才被独立出来成为一项，但是他很这样的一个修行的内涵，在随喜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好，那这个相连的这个意涵，就是以随喜的福德回向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哦。所以这个回向都是回向众生成佛的了啊、哦，都是回向众生成佛。好，那接着导师就说，这样的一个联合呢，在小品般若经也这么说啊、哦，所以。这边导师就做一个推论，就是忏悔随喜加回向啊，你随喜回向合在一起的嘛，这二品成立呢，是跟小品般若经的着住品回向品成立的年代相当，因为他们有共通的内容啊。嗯，好，但是呢，虽然是都有相，就是忏悔啊，不，随喜跟回向是相关联，但是呢，导师也下面在做一个区别啊、哦，就是在般若经里面的一个回向呢，是深智的回向啊、哦，也就是说，舍利弗悔过经是通俗事相的一个刑罚，那但是般若经里面它是无相的回向。也就是以无所得的心啊，来把这一些功德呢施于众生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所谓的无相，就是不执取啊，没有这样的一种执着啊，所以还是有所不同啊，还是有所不同。但是呢，老师说他们还是有相关联啊，就是随喜跟回向相关联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修法，那是那个时代的意见，也就是这样的联合在一起修，只是说修学内容有所不同。好，那这一段的小节导师谈到这样的一个刑法与深智的般若法门相联合，也与众信的忏悔法门相联合，所以这个行法指的就是随喜，然后可能再接加回向联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法门它在般若经出现了，那也在这个三品里面的众信的法门出现，所以 这是两类的法门都吸收回洗水洗这样的一个修学法门。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谈到弥勒所问经呢，也只谈到二品行，所以导致说虽然他的传出啊溢出啊是比较迟一些，但是呢却保存了比较古老的二品行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里面只提到忏悔跟随喜。好，那以上是关于随喜的说明。那再来呢就谈到劝请。劝请怎么修呢？以前没有看导师的书，我们不晓得怎么修啊。因为劝请要有对象啊，佛入灭了怎么劝？我们来看导师怎么说。这个劝请呢，也就是想完整的内涵，就是请佛注释，请佛转法轮啊。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是从这个梵天王请转法轮啊，传说佛开悟证悟之后呢，不想说法，为什么？因为说了觉得可能没有人听得懂，太深了啊。那梵天就说：“哎呀，不会啊，还是有一些立根听得懂，劝请。”那这是在经里面或是律里都有记载到。有这样的一个内容，这个是所谓的请转法轮啊。还有就是另外一个，为什么要请佛注释呢？因为在佛晚年的时候，佛暗示说这个如果有人劝请的话呢，佛可以祝寿长一点啊。就暗示完阿难都没有反应，意思就是说你若劝请我可以多注释了。那阿难那时候据说他自己讲，他说他被魔所扰，没有听懂佛的意思，所以就没有劝请。那之后呢，这个魔就来说：“哎，那你不要那个活在世间太长，应该要入灭。”那世尊就听了魔的一个建议，就宣布说三个月之后要入灭。阿难那时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佛你是这一个意思，所以他没有劝请佛，已经说出口了，没办法收回来，所以就最后就三个月游行到这个梭罗双树林那边入灭啊。那这个是阿难没有请佛注释而佛入涅槃的这个故事啊。好，所以劝请导师说是从这两个典故来的，从这两个典故来。那劝请为什么会成为大圣的一个修行的法门呢？那导师在第二段就提出他的一个推想，那他说可能是由于西元前后，西元前一世纪乃至于到西元后一世纪这段时间呢，印度的北方很混乱，政局很混乱，那佛法也不免受到破坏，于是有这个末法思想，末法就是法灭的思想，那法也还有这末法跟法灭，就是法会灭去这样的一个思想，因为战乱嘛，然后又遇到恶王，那佛法就会消失在世间，大家就有这样的一种恐惧啊，这样思想就兴起。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佛弟子对持土的佛法失去信心，因为太乱了啊。那信仰与护法的热忱呢，就转而寄望他方世界的现在诸佛，刚好那个时候又有十方现在佛的一个思想跟信仰，所以佛入灭了，那这边的佛法又那么的这环境又那么的乱，于是把这个热忱寄望他方世界的现在诸佛，希望呢 他方的佛法兴盛，普利众生，那自己也愿意到那边去。所以劝请是劝请这些佛呢，能够住世转法轮。那这边太糟糕了，我死后我要到你那边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好，那再来，导师就在最后这边有谈到，劝请十方诸佛，佛法长存，与忏悔随喜相而成为三品的修行。那前面谈完他成立的一个原因，然后呢，接着就是说明这样的修法，后来又跟忏悔跟学习随喜这两个法门呢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因为这忏悔随喜都与这个十方佛有关系，那劝请也跟十方诸佛有关系啊、哦，那所以就被结合在一起。所以结合之后呢，这个灭业障法门就被称为三聚法门，就三支就成立了。所以导师最后这边就说明这个三个法门成立的一个先后顺序，最后是劝请加入这一个加入已经存在的忏悔跟随喜。好，我们看到493页。那这三品要怎么修呢？怎么修？导师这边谈到依据经的一个教导呢，这三品的修行都是礼拜十方诸佛。所以礼拜十方诸佛，这是三品共通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一天里面呢，只要有时间就修啊。一般我们讲六十嘛，对不对？六十怎么来？白天有三十，晚上有三十啊。我们一天不是24小时，对不对啊？那白天就12个小时，对半啊。那三十就是这12小时再分成三个啊，前中后。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那夜晚的12个小时也分三份，初夜、中夜、后夜，所以日三十、夜三十就是整天24小时的这一种修行。好，所以它是修整天修的了，跟早期佛教的忏悔只有诵戒或者是八关斋的时候才忏悔，概念不太一样，但是整天修。因为只要向十方佛忏悔，随时都可以修。好，那但是导师这边呢有注意到一些这种发展。他说忏除业障本来是为了什么？求佛道。因为求佛道是发菩提心的一个目标嘛。但是呢，过程里面会有一些困难或是障碍，所以要修这个灭除障，灭除这个业障，来让修行顺利一点。那是本来是为了要求成佛道。好，那但是呢，但那时大圣初心，他的原本的一个概念或是修行的目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导师说他也有三圣共学的一个内涵在里面。那主要是大圣刚刚兴起的时候呢，他要容摄其他的这个二圣，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对立，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对立。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忏除业障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在大圣初心的时候呢，依据经文的说明，舍利弗回国经它是三圣共学的啊。那导师就举经作证，他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罗汉道，这是声闻啊。 然后欲求这一个毗湿佛道，这个是独觉啊，毗湿佛二圣啊，或是欲求佛道者呢，就是菩萨道啊。那欲知去来之事者啊，要常插手礼拜十方自在所向，当悔过也啊。如果你们要求阿罗汉，要证毗湿佛，或是要求成佛道，都可以修，也就是这个三圣都共可以共同修学的一个法门。嗯，那这个是忏悔的部分，也就是三品里面忏悔它是三圣共修的，但是呢随喜回向或是随喜劝请然后说回向的依据经的一个教导，都只是为了佛道而已。所以这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先后，比较早的时候他能够含摄三圣，他比较后期成立呢他就专弘大圣，大概有这样，导师大概也想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回向都是在末后的，所以就形成了忏悔随喜劝请回向四心法。所以这边导师在加入这一个回向呢来说明他是最后才成立的。如果以四品的话呢，忏悔最先，再来随喜，再来劝请，最后是回向。当然回向呢在这一个早期呢其实已经跟随喜一起出现了，但是这边是分开来的，分开来。好，那最后导师要说明这个法门大概是什么时候成立，那这边在第五瓜湖这边，在安玄大概是西元168-188这段时间所译的法净经里面有说到三品经，所以导师就依此而推论二世纪初三品经已经成立了。这168-188是这个二世纪的尾末，中间偏后面的。所以导师大概推测到168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那大概西元100年左右，100年那时候应该就有这样的一个法门，然后经过一些时间呢才传到中国来，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推测。好，那第二个圈这边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法门呢是大乘法中最通俗的一般行法，许多大圣经都说到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最通俗的，应用最广的，最多人能够修的。好，那在第三个圈，但说到原始的先行的大圣，那是礼拜十方诸佛的忏悔法门。那这一部分呢比阿弥陀经等都要早，约与道智大经的时代相近。也就是说这样的法门大圣经很多都讲到，早期的晚期的都有讲，但是呢若再回到我们先前所说这个三品，它是先行大圣这样的一个法门，特别是忏悔法门这一部分，忏悔那这一部分是非常的早。为什么比这个阿弥陀经更早呢？因为这个疑约摩尼宝经啊，它里面有这个提到三品，提到三品，那这三品的内容跟阿弥陀经他也有提到一些先行的大圣的这一些 修行的法门或是经、哦、所以这些都是存在于阿弥陀经里面的、哦、那表示比他还早，那年代呢相当于跟道智大经相近，也就是原始般若经成立的一个年代、嗯、基本上大概都是西元前的、哦、西元前、嗯、所以三品是在西元一百、哦、但是呢它的最早的一个、的一个忏悔法门呢，这是非常早的，早到是应该是要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哦、特别是忏悔这一部分在三品里面是最早。好，以上呢就是关于三品的内容、哦、那里面有谈到一些修法，那更重要导师在谈他的一个发展、哦、历史的一个演变。好，我们看到494页，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环节、哦、第五项佛本起。好，那佛本起呢，这也是在经论里面所提到的。导师这边举的是大智度论、哦、里面有谈到大圣经呢、嗯、有这一个佛本起、哦、那所以导师就附在这边来说。我们看第一行，导师提到佛本起是与六度集经一样出于部派佛教、嗯、这个就很困扰、哦、为什么而为大乘佛法的前奏，所以也附在这里说，这边导师是直接讲结论了，就是他说这个六度集经呢跟佛本起经都是出于部派佛教。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写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它是流传于部派佛教间，也就是内容为部派佛教所传颂，就是部派佛教他们也有这一些经的内涵、哦、好，那这边可能大家可能 要稍微再回忆一下、哦、因为导师点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表示有其他不是出于部派佛教的了，对不对、哦、就是前面的这一些内容六度集跟佛本起是出于部派，但是有不出于佛教。其实导师在讲义一开始、哦、大家看上面就好，这讲义里面、哦、刚开始的地方、哦，他在书里面，我讲义大概看一下。讲义就453页，大家记一下453、哦。他说从佛法到大乘佛法，或者从换句话说呢，从声闻到大乘的这一个藏经。在演进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声闻，从声闻的三藏发展到大乘的这一个三藏呢，有一些中介性质的圣典。那这些圣典呢，导师有举出两类，第一个属于部派佛教却流露出大乘的特征，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呢，属于原始大圣。那这两种呢，这些圣典也就是前面属于部派的或者属于原始大圣的，可说是大乘佛教的序曲，也就是这整个第五章第二节都在谈大乘佛教的序曲。但它有两类， 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属于部派佛教，就是佛本起跟六度集。那属于原始大圣的呢， 只要导师没有提到出一部分佛教，大概就是了。我们用这样的一种二分法来分，所以前面的这一个道智大经，众智的以及这一个三品，大概就是属于原始大圣的，它是跟十方佛的这个信仰相结合的。好，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这一个六度集、道智大经、三品到地这边的佛本起，总共有四类了嘛，所以属于部派佛教就是佛本起六度集，那属于原始大圣的呢，就是道智大经跟三品，大概应该是这样子，不会差太多了，因为导师没有提到三品跟部派有关系。好，那怎么去区分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导师这边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佛本起呢，这一段里面所用到的这一个文献呢，很多都具有部派的属性，比如说这一个大士，我们先看一下大士哈，495页。495页这边，其实这个佛本起就是佛的传记啊，佛这一生的故事哦。那当然他也谈到过去生哦，佛本起。那大士呢，他是一个目前范本才有哦，我挖到了一个出土的范本哦。那这个书里面就说，这个他是这个大众部中的所出世部哦，里面就有提到他的部派的属性。这一部书呢，是所出世部的一个佛传啊，就是里面已经有写部派的名称啊，所以很明显它是有部派的属性啊，属于部派佛教。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待会我们会一一来说啊。好，所以怎么样去分别？那六度集为什么它也是出于部派？因为六度集它就是本身故事，部派就有本身故事啊，所以这些都是部派里面有，它只是把它以这个六度的一个项目来把这些故事做分类而已啊，所以导师大概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概念啊，他没有看，目前没有看到他很具体的去描述他怎么去区分这两类了啊，那大基本上可以这样来做理解啊，那这个是导师这一段话里面需要跟大家做说明的。好，那这一段导师要说佛本起，那本起是什么概念呢？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一开始举这一个大智度论的一个经文啊，一论文，那解释说这一个广经就是大圣经呢，就是摩诃眼就是 Mahayana，摩诃眼就是大圣，那后面就举了般若波罗蜜经、六波罗蜜经、花所法华、佛本起因缘经，佛本起大家画一下，那佛本起经、断一切已经、花所经等等的皆名摩诃眼，这些都是大圣经。好，所以导师是从以大智度论的文呢作为开头，那里面这两边这两段文都说大圣经有哪一些啊，就列举的一些内容，那都提到什么本起啊，这或是这个佛本起因缘经啊。好，那这个是导师为什么注意到他，导师是说 透过大智度论啊，来说明他注意到他的一个因呐啊。好，那本起是什么概念呢？导师这边有做说明，他说本起呢，就是这个阿波陀那啊，阿瓦达那啊，在汉译的佛典都翻成譬喻啊，这阿波陀那他就是佛过去生的故事了啊，阿波陀那，那他的意思呢，就是光辉的事迹。所以这些故事呢，都是佛过去生很伟大的救度众生的这一些伟大的事行啊。那这些故事呢，都是用来在做一些解释的时候所举的一个故事跟例子啊。所以在汉译佛典里面，就习惯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称为譬喻啊，跟我们一般说譬如什么什么。的概念不太一样，他就是比如说他讲了一个道理，他就举了这个故事来做例子啊，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就是阿波陀那啊，那因为他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情况都是在作为说明事理的例子，所以就翻成譬喻啊，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因缘呢，因为前面这一个大智论题面的内容里面有佛本起因缘经啊，又提到因缘，在十二分教里面啊，又有专有名词。十二分教缘起、本起跟因缘，它是两个独立的啊。本起跟因缘，因缘是尼达那，本起是阿瓦达那。阿波陀那，好，那导师这边则在这第三个圈这边谈到，本来这两个呢，本起跟因缘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两分啊，独立的两项。但是导师在前面他有提过，在北方呢，北方佛教本起跟譬喻还有因缘呢，相互关涉啊，就是。同样的故事，在有一些这个典籍里面，他说这个是因缘这一类的。同样这个故事，那在有一些典籍，再把内容稍微做一些调整，再加入一些比如说这个因缘所有的这一些段落，那它就变成因缘。所以这一些因缘譬喻。因缘跟本起其实就是譬喻啊，对不起，所以本起跟因缘呢，它是相互关涉。所谓的相互关涉，就是两种名称它都可以用啊，它可以称为本起阿波陀那，也可以称为因缘啊。所以到大智度论，它就干脆两个名字一起用啊，所以导师就这边只是要解释说，为什么大智度论称为。佛本起因缘经，因为它本来是两项的嘛，但是在北方哦，那因为这两项它是通用的哦，所以就在大智论就一起用哦，就一起用，好，那再来导师就要开始这一个什么是。佛本起因缘的内涵，刚才是字义了，字义它内涵呢就是佛传，但是呢只是佛传的一部分，只是佛传的一部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就是在这些经里面呢，它只讲到这一个度化释迦族的人到那边就结束了，或是有时候讲到度化舍利佛他们就结束了。佛后面佛一生很长嘛，但是故事有时候只讲到某一个时间点就没了，所以导致说只是佛传的一部分，佛传的一部分。好，属于佛传的这个汉译佛典呢有很多，这边导师 列出了二四六八十本啊、哦，这些都是佛传啊、哦。之前有法友有问到这个什么修行本起经啊这一类的啊、哦，就在这边啊、哦，就在这边，它就是佛传的一个的一种典籍啊。哦，那导师有注意到这些佛传前四部呢，比如说修行本起经、太子瑞应本起经、义出菩萨本起经、中本起经，都是称为本起的。好，我们看到495页。那除了汉译的佛典之外呢，还有梵文的典籍出土，梵文出土的典籍，还有说出四部的大士啊、哦、Mahavastu Avadana 啊、哦、还有这个同业部啊、哦、这是南传这个巴利三藏里面小部里面有有一个篇章叫做因缘谈啊、哦、一个部类叫因缘谈尼达那卡塔啊，说因缘啊，好，所以有这一些内容，所以总共十二部啊。好，那在第二个圈这边，导师有特别注意到一段很有趣的一段内容啊。在《佛本行集经》这部经里面，最后啊，里面有一段文，他说：“当何名此经？”这是一般经里面最后面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啊。这部经应该要叫什么啊？那佛就会说他还可以称为 A、B、C、D 等等啊，这几个名字啊。那这里面他的回答呢很有趣啊。照理说，经是一般我们设想的一个时间点跟说法者呢，都是佛嘛，但是它里面有部派的名称，很有趣。他说这个摩诃僧祇师呢，就是大众部，他把这样的一个经呢名为大士 Mahavastu， 刚好这个大众部的说出四部，他的佛传就叫大士。然后萨婆多呢，就是说一切有部啊，说一切有 ，Savasthivada 哈，叫萨婆多，把它音译的一个简略哈，萨婆多师呢啊，名此经为大庄严啊。我们看前面，我们看494页，一、二、三、四、五、六、第七项方广大庄严经有没有、哦、大庄严。那基本上从名称来看，应该就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颂本、哦、因为从名称来看，如果假设这边所说的是正确的话、哦、好，那迦摄维师呢，就是引光部，引就是喝水那个引、哦、光明的光，在部派里面有一个部派叫做引光部，迦摄维师呢名为佛网因缘，因缘尼陀那尼达那。那谭无德呢法藏部，谭无德是 Dharma Guptaka， 名为释迦牟尼佛本行。所以这一段文呢，就出于《佛本行经》，有没有？哦、我们在看的这一段文，导师说据《佛本行集经》，有没有？所以《佛本行》很可能就是这个法藏部的一个传本啊、哦。那尼沙赛师名为毗尼根本藏。尼沙瑟或者尼沙塞，它就是化地部，化地部，化就是变化的化， 地就是大地的地，地板的地，画地部，它就名为毗尼根本藏。好，那导师就后下面就说明，他说这个尼沙色呢，马希夏萨卡，它是这画地部的佛传名为毗尼藏根本。那根本导师就做解释，它是依处，也就是所依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语词呢也有因缘的意义，所以根本可能就是要翻译这个因缘的概念，导师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另外呢，导师在第三个圈这边，范本大师开端说，这个佛教中国圣大众部中说出世部所诵毗尼大士，确实啊，在现存的这一个这个是大士里面已经有教定本了，那这一个阿尔亚玛哈桑基卡是大众部，大众部 Lokottara Vadi Vadi， 这个是说出世部，大众部里面的说出世部，确实在书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内涵。然后这个毗尼藏Vinaya Pitaka， 这是毗尼藏的意思。Mahavastu， 毗尼藏大士。Mahavastu 是大士，那 Vinaya Pitaka 是毗尼藏，就是律藏。他确实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内容，在书里面就把部派的一个名称写进去。好，那大众部中说出世部的佛传名为大士，与这个佛本行集经所说相合。因为前面举的这个例子经文就是说摩诃升起时就是大众部。摩诃为什么称为摩诃升起呢？它就是 Mahasankhi， Sankhika， 摩诃升起就是大众部的意思。所以大众部的佛传就名为大士，确实是像，但是其他人不知道了。也就是说他虽然列举的不同部派对佛传有不同的称呼，我目前只能验证大士是对的，其他没有证据说他对不对，那我们假设他是正确的，所以他是有一些假设，下面的讨论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假设，本心基金里面所说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描述。好，那为什么名为毗尼大士呢？那导师下面就要说明，这个毗尼大士呢，就是这个上面那一段第三个卷大士开端说，说出世部的毗尼大士，然后导师有特别注意到，这个大士他不只是大士，他还是毗尼大士，那这样的一个名称呢，跟前面的佛本行集经的尼沙赛斯呢名为毗尼藏根本都提到毗尼，导师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共通点，那这代表什么样的概念呢？说明了佛传跟毗尼律藏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佛传是依律藏所说补充而单独编辑出来，也就是律藏里面都会讲到这一些佛传里面所讲到的内容，所以导师认为 因为律章是很早的，那这一些作为这个大圣经的一个中介的一个教典比较晚，所以这些内容怎么来，从这个名词它的名称里面透露出它是从律章里面所把它抽出来，然后变成单行本来流传。好，那关于这个律藏中的佛传呢，导师下面这边要进一步做说明。那佛传的目的有两种，为什么要讲这个佛传？首先呢，导师就是先说明关于世尊成佛度众出家的事迹呢，律藏中说到的有二处啊、有两处。那第一个呢，如果以这一个南传同业部的律来看呢，它是在大品的大建度啊、或是从五分律的受戒法。或者四分律的受戒建度跟受戒有关系的这一个篇章呢，就讲到从如来成佛说起，一直到度舍利佛为止。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到度舍利佛为止，它的用意是什么？要来说明成立十众受具的这个因缘。什么叫十众受具？这个是我们出家的一个规矩了，就是要受具足戒呢，要有十个人在场做证明，在就是证明来就是整个仪式呢，要有十个人，少于十个人，这样子出家的仪式就不能成立啊。那后来有开元了啊，开元什么原因？因为比较乡下的地方就找不到十个师父啊，佛就说那五个就好。所以这个是在讲这个受十众受具的一个因缘啊。那第二个呢是破僧见度，关于这个提婆塔多破僧的这一个的事。世缘啊，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就说到世尊回这个迦毗罗卫国啊，广度四种，然后里面呢也度了提婆达多啊，那这个就是破僧的因缘啊，所以导师在这段小节里面说，叙述世尊的成佛度众出家啊，这一段呢。是为了说明成立僧伽的一个因缘啊，或者是说或者破坏僧伽的一个因缘啊，也就是前面所谈到的佛传呢，有两处嘛啊，一个是谈到出家受戒的因缘啊，另外一个是谈到这个提婆他大多破僧的因缘啊，分裂僧团的因缘啊，所以。叙述世尊的故事呢，是为了要说明僧伽成立的原因，或者是僧伽受到破坏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度提婆达多嘛哈，所以因为是要说明原因，所以就称为因缘啊，或者是称为本起啊的这样的一个佛传呢。都只说到化度舍利佛等，或是化度释迦佛，化度这一个四种就结束了啊、哦。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为什么、这个佛传没有讲一生的啊、哦，因为主要他只是要说明一件事情的一个前因是什么啊、哦，那就把佛关于佛的事迹把它说出来啊。哦作为说明僧伽成立或是破坏僧伽的一个因缘啊，所以称为因缘或是本起这些佛传，都只说到化度舍利佛或是化度四种就结束了啊。那 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那导师接着下来就要继续来探讨，探讨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还有佛本行即经，还有中本起经，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佛传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只是又再说到佛过去生的故事，然后说到这一生呢，不是说到度舍利佛，那就是说到度这个释迦种等等，也是故事结束的时间呢，都跟这个律藏里面故事结束的一个时间点都很一致，那这是导师接下来496页这边要探讨的，所以从这一种故事讲到哪里做结束，就可以去判断它是哪一类的，属于哪个部派的，导师接下来就要做这样的一个考察，那当然也有也会进一步的讲这个所谓的因缘呢，不只是讲到成立生起因缘或是破坏生起因缘，它里面还有包含更多的内涵，比如说转法轮的因缘呢，等等之类，那这部分呢我们要等到下星期再说。好，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明白说这一些什么中本起经啊，或是种种之类，这些都是讲佛传，那基本上它是出自于律藏，那后面导师要更进一步的详细做一些考察，那我们这部分下星期再继续，我们下课10分钟。